各位弟兄姊妹，圣日平安。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会有时候会学习的时候开一门课，这门课呢叫做讲道法啊，意思是教人怎么样能够讲道，让人家能够能够有领受，有感动，有帮助。这个讲道法呢，也有很多的内容。那么我想呢，其实圣经中告诉我们，最伟大的布道家呢就是耶稣，他的讲道法呢很简单，他就是讲人能够听得懂的这话语，这就是最伟大的这个做法啊。这个人如果听不懂呢，你讲的无论怎么好，都没有用，失去作用。这个让人那么听明白了，这个领受了，那所以他当时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，那些听他讲道的人千千万万都拥挤在那里。我想今天讲的这个是这四种宴席，也就是讲吃饭的事情。我们用这个四个宴席来讲这个救恩的过程。耶稣这个吃饭的时候也能够讲出一些道理来。我们吃饭都很普通的，有时候有人请我们吃饭，我们请别人吃饭。耶稣有一次去赴一个宴席，这个宴席呢是法利赛人请他，不简单咯。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是不简单，法利赛人可能是蒙了耶稣的恩怎么样啊？耶稣来到那个宴席上面的人蛮多。这个法利赛人不止请耶稣，那是请了好多人，还有耶稣和门徒这样请过去。耶稣一看这个吃饭的这个会场呢，耶稣发现了两件事情。耶稣看事情这个眼光很锐利的，他就发现两件事情。一眼看过去呢，这个宴席上面没有穷人，这个法利赛人很有钱，他本身很有钱，请的人呢都是有钱人。穿衣服就认得出来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耶稣发现呢，这个宴席开宴的时候呢，有人呢就争那个首位，这个位置呢，那个位置是首位啊，最大的位置，那个人呢争那个位置。争那个位置呢，后来呢，这个主人家看这个位置应该不是他坐的，就把他呢劝他呢，叫他改个挪地方。耶稣这个时候呢，就在这个场合上面，耶稣就讲到了，也开始讲道，就不是讲台上面讲，就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就这样讲。耶稣讲第一件事情。就是说你们被人请去吃饭的时候呢，耶稣就讲那个事情，说你们被人请去吃饭的时候呢，不要争那个首位，你们先坐在幕位啊，意思说坐在幕后那个位置如果有人认为你是应该坐首位的，请你上去，那你就很光荣。如果你不是那个位置，别人叫你下来，那就很倒霉。耶稣总结一句真理啊，讲了以后总结一句真理：凡自高的要降为卑，凡自卑的要升为高。耶稣从这个事情上面提炼出来的真理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很自高，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但是呢，他会降为卑，在上帝眼中看来，在上帝眼中看来，这种人都是卑微的。如果你自卑，你觉得自己很不相配，你每天有这样的心，我坐在幕尾，我不应该要骄傲，这样的人呢，上帝看你是高的。这样就总结一个真理。这句话呢，耶稣在他的平生讲道中间用了好几次。耶稣在这个场合上面说：“凡自高的要降为卑，凡自卑的要升为高。”这是耶稣呢，在这个场合上面讲了一次。 第二句话呢，意思说你们请人吃饭的时候呢，你摆设宴席的时候呢，你不要请那些啊有钱的人、尊贵的人，啊和你有好要好的人，或者说这些人呢对你有回报的人，这个话我通俗的就是这样讲的啊。哎，他今天看看这个主人请的都是这些衣服光鲜的这些人啊，比如说你们以后吃饭的请人吃饭的时候，当然了，不是叫你不要请的。也就是说你们如果以后请饭呢，你不要以这个目的，你们呢也请那些贫穷的，他吃了以后没有办法回报你的。哎，今天你请我，我下次请你，如果以这种交换式的他你得不到回报。你如果请那些有需要的人啊，贫穷的人，你请了以后呢，虽然那个人没有回报给你，但是上帝会回报你。耶稣呢，这个讲到的时候讲了那两，在看着这种场合呢，耶稣讲了这两点教训。我说，我想就是耶稣这个伟大的布道家呢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呢，能够像孔子，我们讲孔子呢，很多学生跟他走呢，在经常孔子也是从这些生活中间能够去发挥教训嘛啊，那学生问他，他回答一句话，那这句话就是真理，啊，就是真理。我们今天讲呢，也是讲耶稣讲的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呢就是宴席中的讲的福音的宴席，刚才讲了啊。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，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。耶稣说，他把福音呢，把我们的救恩呢，比喻上帝为他儿子所摆设的宴席，娶亲的宴席。这个要他的儿子就是耶稣，一个王要为他的儿子摆娶亲的宴席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他要这个宴席摆好了，要请人来吃，也就是说，叫我们来得什么？得这个福音的好处。结果呢，这个去请的时候呢，那些被请的人都不来，不愿意来。耶稣这个比喻讲的时候是讲预言的，其实是讲到预言，讲到当时实际情况，就是犹太人呢啊不愿意接受耶稣的福音。很多犹太人拒绝了耶稣的救恩，就这样啊，他们对耶稣抱着怀疑的一个态度。耶稣说，他请他们来呢，他们都推辞，说自己有事情，有时地买来了，做买卖了，有耶稣另外一个比喻说，我有牛买来还要试一试啊。有人说我刚刚结婚了，找出各种理由来推脱。你再亲亲他呢，他就厌烦了，就打那些仆人了，打那些仆人。后来呢，耶稣说，这个王说，这样如果这样呢，我这个宴席都备好了，必须有人来吃。那叫他们做，那你们就这样，到篱笆外面，到外面大路上面，凡是碰到的人，不论是什么人，啊，都要把他请来。那这些人怎么对待他呢？拒绝宴席的人，这是免费的，不需要你花钱的，请你来吃。我们现在信耶稣不是这样，不花钱的，不花一分钱的，谁要你信耶稣要花钱，要买天国，没有这回事啊。这个要你来你不来，他这些犹太人呢，是把他的儿子都杀了。耶稣在另外一个比喻说，这个是成熟产业的，要把他杀了就是。拒绝他们这些预言里面就是讲耶稣叫自己钉十字架，被他们钉十字架。结果呢，在耶稣这里说，这王就发兵除灭他，烧毁他们的城。这个比喻讲的时候，犹太人都听见的。罗马人后来在公元70年的时候，把耶路撒冷城圣殿攻进去，圣殿烧掉了啊！犹太人后来流离失所了，这个时候才应验这个预言啊。所以呢啊，意思说，那这个宴席总是要人来吃的嘛， 那请谁呢？那请大陆上面那些瘸腿的、瞎眼的，还是无家可归的那些人呢？不论什么人都请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宾客。啊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都是大陆上啊，我们都是篱笆外面的，也都是呢，在上帝救恩以外，本来在这个救恩上面是没有份的外邦人。我们今天因着犹太人的拒绝呢，今天把福音好处临到我们身上。今天我们是上帝宴席上的宾客，啊，这是福音的宴席，啊，那吃什么呢？那我们在这个福音宴席上面吃什么呢？有人说我们来到这里吃什么东西？吃耶稣，这个福音耶稣就是吃耶稣，领受耶稣，耶稣自己也讲过的，啊，我们听到听什么呢？我们信心什么呢？信耶稣。听到听什么？听耶稣。我们要领受的就是耶稣，耶稣自己讲，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这个话大家都听明白的啊。每次圣餐礼的时候，我们会说耶稣拿起这个饼来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拿起这个杯来说，这是我的血啊。也就是说我们领受的就是耶稣本身的生命，耶稣把自己给我们，耶稣没有信耶稣没有把别的给你，信耶稣说我本意是说我把自己给你啊，我把自己给你，你得到耶稣就得到一切。哎，那个诗歌说，碰到耶稣什么？碰到幸福是吧？碰到耶稣碰到还有什么呢？哎，应到快乐。碰到耶稣碰到什么？碰到耶稣就是遇见永生。你得到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恩典，这福音就是耶稣。所以，有人啊，好像还不理解，信耶稣信什么吗？来到教会里信哦，要明白多少圣经吗？啊，我要怎么祷告吗？一位呢，这个我们信耶稣的，就是祷告、读经或者聚会，就是我们信仰的全部。不是，我们信仰的全部就是得到耶稣，把耶稣得到了，你就是永生，啊，就是永生。那有人说，那是不是信耶稣，其他都没有吗？平安有没有吗？健康有没有吗？我得的安慰有没有吗？都有，都有。这些东西都在耶稣基督的恩惠恩典里面所得的啊！有了耶稣才有这一切，没有耶稣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啊。那王啊，这个宴席坐满宾客以后呢，耶稣讲了一段话。他说这个王就进来看看，就看看看看宾客，这个宾客上面他说看见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，没有穿礼服，王就问他，哎，他说我朋友，你到这个地方来怎么没有穿礼服呢？这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呢，每个人都有一件礼服。按照这个讲法，圣经上这讲法，这件礼服就是细麻衣，就是细麻衣啊。这件礼服呢，是王给你穿的。经常说那个人没有话好说，一句话都答不出来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这个人有理由，他肯定会讲。我说你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不穿礼服？一定他有理由讲的。王啊，你叫我穿什么礼服啊？我也不知道什么礼服啊，什么是礼服我都不知道。还说另外讲，你这个礼服是哪里啊？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啊。还有他可以讲这个礼服要不要买的？我钱我没有钱买不起啊。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一句话可以回答，就说明他毫无理由。这礼服是你应该穿的，王给你穿的，你怎么没有？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信仰上面，我刚才讲的，就是信仰上面没有得到耶稣所产生的情况。他没有得到耶稣，生命就没有改变啊，他外面这个行为就没有啊。这样呢，这就你就在这个王的意识上面，你怎么是原来那个人呢？你就这样，你怎么是原来那个衣衫呢？你自己穿的衣衫呢？ 你的行为怎么还是你自己的行为呢？就是这样讲，那人没有化解。王说那把这个人捆起来，丢到外面黑暗，丢到外面去。那就是说这个人信仰到这个时候啊，被丢在外面黑暗。这我们可能也看过提罗历程啊，看过提罗历程。提罗历程是约翰本人的一个名著啊。他讲到一个人啊，不同的人走天路，这个里面有一个人叫无知，无知也走天路，一直走到路上有人告诉他，他说你这个衣服怎么会和我们衣服不一样呢？啊，那个基督徒说你的衣服怎么还是你自己衣服呢？但是我们都在看到那个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都得到这件义袍的，你怎么会没有呢？那个无知说这有什么要紧？那无知说这有什么要紧？他说我们都走在这条路上，你也走这条路，我也走这条路，你管我有衣服没有衣服吗？意思说你也信耶稣，我也信耶稣，有什么关系吗？结果一直走啊，走到那边天城呢，耶路撒冷看见了，这个时候隔了一条河，这条河呢就是死亡了，这条河就是死亡了啊，这是必须经过的。我们诗歌上有死的冷河，好，死的冷河，我们圣经上也把这个死亡比作一条河。基督徒呢就要过那个河。他自己就要过那个河，过那个河呢，很痛苦，啊，这个一下子浮起来，一下子沉下去，也就是说一种挣扎了，觉得自己一生中有这么多罪业啊，痛苦，在过死河的时候也都非常的紧张，啊，情绪非常紧张，过去了，到了天城门口呢。到了天城门口呢，那个天使呢，看门的天使问他要一样东西，我们现在讲就是通行证，用我们现在讲的是护照，用当时的讲法呢，就是你有没有凭据，按圣经的讲法你有没有凭据，基督徒呢就从怀里就拿出一个公文，这个公文就是上帝给我们的，就是凭据，就是圣灵的凭据啊，经上讲这是我们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，得基业的凭据，也就是马太福音25章内那个聪明的童女，那个灯中的那个油。那他拿出来，天使就放他进去了。这个天路历程讲得很具体的。那个无知呢，也过那个死河，也要过这条河。这个无知过这条河的时候呢，有个摆渡来把他摇船的人把他渡过去，啊，这个摇船的这个人呢叫做虚妄，啊，这个名字取叫虚妄，这个虚妄把他摇呢把他渡过去，他很平安，他还觉得自己我还是永生，我天国说反正是保证就有就好了，他觉得自己很自信，没有看见耶稣的时候，真的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罪的，他觉得自己一生都做好人，我都做好人，说好话，我都做好事，我有什么不好吗？他很虚妄，他觉得在虚妄里，他就渡过了这条河。到了门口的时候呢，他要天使也要他要那个凭证，他摸不出来。天使说你到这里来。这么千辛万苦，你也走了很多路，你怎么这个凭证怎么没有呢？啊，那只有什么？也刚才讲，耶稣说那个王就吩咐手下的人把他捆起来，丢在什么？丢在外面黑暗里，他就把他丢在那个地狱里。提罗利城最后的想法就是说，啊，我真不知道，原来天国的门口也还有地狱。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一生中走了天路走了那么久，到了最后还是丢在地狱里。提罗利上他说，如果你们不明白我的讲的话呢，我只能再去做一个梦啊。这个提罗利上他是以做梦的方式来告诉我们。耶稣这里就告诉说，如果啊一个人在这个宴席上面不穿礼服啊，我们没有得到真正没有得到耶稣呢，还是要丢在地狱里的啊。耶稣讲这个福音宴席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，确实里面包括了预言，包括了以后，包括了我们得救的所有的经历，所有的经历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种啊，第一个宴席，也是我们邀请我们来赴这个宴席，感恩。好，我们现在大家再读一次啊，大家一起读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的为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腹杯满意。好，这里有个宴席，大卫讲了一个宴席。这个宴席呢，是在敌人面前摆的宴席。我们说啊，打仗胜利回来了，我们会设盛宴。这个宴席呢，是在生命战争中间得胜了以后，敌人伤害不了我们，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，上帝为我们摆这么宴席，而且用油膏在你的头上，你手里举的那个杯呢是腹杯，腹杯呢是满意。这个信耶稣呢，是我们人生中的最大的福气。这个路呢，我们一直要走啊，信心呢要坚持。所以耶稣让我们得到他以后呢，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在一个前进的一个更加丰盛的一个过程中间，我们要提高的啊，要提高的，好像读书一样，一年级到小学毕业，到初中，到高中，到大学，到博士，我们这个信心的道路呢，也是一个不断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啊，一个成长过程。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，我们不是讲知识，不是讲文化，不是讲哪一些理论，这个成长过程是生命的成长。我们基督徒是讲生命的，所以从和尼哥底母讲重生呢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出一个误会一个道理啊，悟出一个道理，就是说耶稣和尼哥底母讲的重生，就是讲我们一个人得着耶稣以后，是有一个生命在你里面开始。这个生命就是耶稣给我们的生命，我刚才讲过的，我们得到的就是耶稣。耶稣给你这个生命，圣经上说，这个生命在你里面要长大，长大成人，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而且这个生命呢，耶稣说，我来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个生命还要成长，要更丰盛，更老练，更坚强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有这么几样，有丰丰富富的进上帝的国，进上帝的国是带着丰盛的生命进去的，也就是这样意思说。所以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，我们要经过这么照练。大卫这里讲到死荫幽谷，就是生命造孽的一个环境。大卫讲到敌人，也就是生命造孽的一个环境。生命造孽到什么程度呢？ 生命造立的最高境界就是舍己，就是交托，就是完全信靠啊。大卫的一生中间碰到一个敌人啊，我们讲大卫呢啊，很感动的啊，很感动的。大卫的人生啊，上帝安排他，以色列国现在是我们看以色列的国旗啊，哈，他上面那个星啊，成为大卫之星。以色列人不是尊崇亚伯拉罕，以色列人现在尊崇的是大卫啊，大卫的王位。耶稣基督圣经上面讲，上帝要把大卫王位给耶稣。大卫这么一个牧羊人，他能够在上帝的召列之下成为全世界基督徒啊，这个生命中仰望的一个人。诗篇你看啊，多少诗篇是他写的？诗篇二十三篇有多少人在那里读，在那里写，挂在墙上？多少人在心里去受感动？大卫的一生中间得到这么一个啊，生命中照烈呢，一个丰富的一个得到这么生命，就是因为上帝为他预备了什么？预备了敌人。我想以后有机会呢，我们详细的讲大卫，啊，详细讲大卫。这个敌人是谁呢？是加利人，是他的岳父。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，我们想哈，这个民族英雄的少年时哈，把那个大家都害怕的哥利亚把他打死，打死以后呢，大家唱歌嘛，高兴。扫罗都躲着不敢接不敢打，这个时候大卫用石子把这个哥利亚打死，没有武器，没有那个，就用石头把他打死。打死以后以色列的众妇女出来唱歌跳舞，这个很正常啊，庆祝啊。不知道民间是什么诗人，不知道哪一位诗人憋了两句话啊，憋了两句话。这两句话呢，大卫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个很正常，作诗的人用千千用万万啊，这个并不是说扫罗杀的少，杀死的少，大卫杀死的多，也就是说千千万万作为对句了，这样讲，在这个扫罗听来就不对劲，把千千归我，把万万归大卫，就是除了王位以外什么都给他，那以后王位也是他的。一个人呢，敏感的人啊，自私的人想的就多了，这样想那样想，那他以后就会争我的王位了，争我的王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用什么方法呢？用尽方法，做我的女婿吧，把女儿给他吧，以后呢，用这个做岳父的来控制他吧，以后呢，想想又把女儿给了别人了。后来又想，你要做我女婿呢，你要杀多少人？杀了多少人？把这个用我们讲这个人头交来呢？他想死在别人手里，让他死在别人手里。这样呢，大卫杀了，把女儿又嫁给别人了。后来呢，又去逼迫他了。说不完，就这个。这么有用的人，成了他心目中的敌人，这样呢，就要除大卫，要把他大卫杀了我才高兴。所以很多诗篇呢，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面就产生了。大卫成为一个落难的人，民族英雄。这个民族英雄就在岳父的追逼之下呢，东逃西躲。旷野里、山洞里，在各种环境中，就在东藏西躲，没有地方藏身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所有的诗篇的精华呢，都是在那个情况下面写下来。但是呢，如果没有扫罗，大卫也成不了气候。有了扫罗，这么一位扫罗，做他的老师一样的，这个敌人，这个对手啊。这个对手 害他的对手呢，其实我说是推手，就是把他推到王位上去，造就了一个人。扫罗这么一个啊狭窄心胸的，这么一个嫉妒的啊，他是个嫉妒人的化身，这个嫉妒的人造就了大卫。几次落难呢，他都没有死亡。结果扫罗呢，拿着刀来追赶大卫的扫罗呢，扫罗伏刀自杀。耶稣说，动刀的必死在刀下，这句话就是真理。如果你有一天动刀，你自己就会死在刀下。这个扫罗动刀，自己死在刀下。所以大卫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我不怕遭害。他每天看到上帝的杖，看到上帝的竿，安慰他。哎，他结果看到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一些，失败的不是我，失败的是那个追赶杀害他的人。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宴席，感谢主。我们在生命中有许多敌人，有人要害你，有人要害你，有人要诬陷你，有人要攻击你，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生命的时候，就是考验你的生命在这个情况下面是做出什么反应呢？做出什么反应啊？你是被他打倒呢，还是他被你所感化呢？我想扫罗看到大卫要杀的时候，大卫几次落在大卫手里，大卫就绕他不死。这个时候扫罗每次都认罪啊，我的儿啊，是我不够啊，你真好啊。有一次甚至说这个王位应该是你的呀，这些话都讲出来了。你我落在你手里，你不杀我啊，你真是好啊，你真是个义人啊，都这样讲出来的。上帝不会让一个义人落在恶人手里，所以很有信心，他里面的生命得到造就。这个大卫后来坐上王位。我们圣经中很多人物嘛，你说约瑟不是这样吗？兄弟把他卖掉啊，把他卖掉，要害啊，陷害他，结果做这个宰相作为的是约瑟，啊。那些人后来兄弟来求，跪在他面前求粮食，那种情况不是约瑟看那感受到了吗？啊，这个梦上帝都给他梦见了吗？伤痕累累，大卫伤痕累累，但是呢，大卫的生命很刚强。经过造孽以后，大卫成了坐在以色列王位上的一代君王。所以经常说，上帝把艰难给我们当水，困苦给我们当饼。上帝给你吃这个水，是喝的水是艰难，名字取的是艰难，给你吃的饼是叫名字叫困苦。如果你吃喝的水是艰难，你吃的饼是困苦，而且有人要坐车，我的敌人他坐车，他坐的车呢，要我经过这个地方，他车把我碰倒，而且呢他的车砸我的头。圣经上这样形容。你说人做的这个光景，但是上帝啊，他说我感谢你，我虽然经过这个环境，但是你领我到丰富之地，你把我的生命领到丰富的地方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对手，不会进步的，不会进步的。我记得什么时候，好像体育上面有个探身吧，拳王探身吧。探身不是出事情嘛，禁赛了，禁止他参加比赛嘛， 有闭着耳朵还是怎么样，是吧？我记得不清楚了啊。他这个不按规矩做嘛，这个拳王这个打拳呢，不是这个金腰带都是他的。后来因为这个竞赛了，竞赛了又那个另外一个人呢就没有对手了，没有对手了，那个没有对手的人生很无没有味道的。所以后来那个人就要求，他说还是把泰森把他放出来吧，放出来我就和他打的，没有对手啊，你提高不了的。生命需要造孽，所以大卫呢，他说在敌人面前所摆这个宴席，是我们生命的宴席。我们人生道路有十字架，有试炼，有苦难，但是没有问题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。我们学了以后，我们的生命一定更上一层楼。好，这是启示录里的话。启示录里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上帝的众仆人呐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说：“哈利路亚！因为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”啊，下面说，我们应当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欢取的时候到。啊，第一个比喻，耶稣讲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这个地方说欢取的时候到了，啊，耶稣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衣。好，这个到了这个地，好，这个地方啊。到了这个地方呢，上帝安排的救恩呢，就是福音的宴席摆好了，生命的盛宴为我们预备了，我们的路呢走好了，走到最后呢，天国上面要摆什么？摆荣耀的婚宴，就是说大家在那里要参加上帝召全世界得胜的圣徒来参加一个宴席。这个时候教会都预备好了，我们每个人都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那件衣袍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，好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哈，又对我说，这是上帝真实的话。我开头讲的最早讲的那段话，我说耶稣在吃饭的时候讲了两点，自卑的要降，自高的降为卑，自卑的要升为高，还要叫你们摆宴席的时候要请什么那些贫穷的可怜的那些人来。讲了以后呢，中间有一个人啊，他一直在听耶稣讲，这个人很有悟性的，这个人不是我们讲一般才听到，这个人听到这里呢，这个人讲出一句话啊，哦，在上帝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。我想这个听到的人没有一个人像这么一个有悟性啊。这个人说，哦，今天吃饭不稀奇，如果有一天和耶稣能够在上帝国里一起吃饭，那个人真有福了啊。其实呢，写圣经的人呢也就把这句话记下来。这里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，是的啊。如果在世上你能够有一天接到耶稣给你的请帖，今天你来到这里来吃饭，那有福了，那真有福。很简单啊，这个婚宴呢没有别的，就是你每个人都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件衣袍，我们就能够去参加那个婚宴啊。好， 这也是启示录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，这个字比较大啊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下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，你们聚集来赴神大宴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、为奴的，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好，那个婚宴在前面，这个宣布在后面。这个为空中的鸟摆设一次宴席。我们注意一下啊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，大家都很熟悉的。这是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和门徒讲的一段话啊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在门徒和耶稣晚上到橄榄山上去的时候啊，耶稣和门徒讲的一段话。白天呢，耶稣经过耶路撒冷最后一次，经过耶路撒冷的圣殿。耶稣在进圣殿之前，也是在橄榄山上，当时看到耶路撒冷圣殿金碧辉煌，耶稣哭了，在这个山上哭。大家高兴的时候，耶稣哭了。门徒觉得很稀奇，我们刚才啊这么兴奋，和你要到耶路撒冷来，他们以为耶稣要做王了了。今天我们翻过，是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四面都是山，东边是橄榄山，门徒呢要到耶路撒冷呢，一定都翻过一个山，爬到橄榄山山顶就看到下面耶路撒冷，看到圣殿，看到这个包金的殿等，圣殿顶都是黄金包的。当时呢，耶稣看到那个耶路撒冷就哭了，哭出一段话啊，一边讲一边哭。他说：“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啊，你要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，因为你不知道关于你平安的日子。”他说：“我像母鸡一样保护。”那天，新凡讲到这个母亲节啊，讲到上帝的爱是父爱。其实呢，耶稣讲这个道的时候呢，也讲到有母爱。他说：“我像母鸡一样保护小鸡，要把你聚集在翅膀底下，但是你们不愿意。”耶稣在橄榄山上这么哭啊，他看了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，无缘无故在那里哭。所以门徒呢把这个话记在心里啊，记在心里之后，耶稣下了橄榄山呢，到了耶路撒冷在圣殿的旁边的时候呢，门徒就有话了。门徒很聪明的。门徒和耶稣一起走，门徒就指这个圣殿。门徒同耶稣讲，提示耶稣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看，这是何等的殿宇，这是何等的石头。”耶稣讲这个话，门徒讲这个话是有意义的、有意思的，意思说你在橄榄山上这么哭，在那里哭的时候啊，你说这个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留给他们，那你看看这么圣殿这么大，石头这么大。这个圣殿这么好，这个要比荒场。下面这句话没有问，但是呢，他们提醒耶稣，就是这个会实现吗？会应验吗？就是意思。耶稣明白他的提问，耶稣说：“你看吗？这个圣殿上面以后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，不必拆毁了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圣殿这么大这么好，石头这么大。”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呢，很是石头根基很大的。他说这个地方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。好，在门徒心中有这个脑子里面这个印象很深刻啊。晚上呢，他们又出橄榄山，又出耶路撒冷，到橄榄山上，到橄榄山上，门徒就来了嘛，就靠在耶稣身边嘛。他就问了这个问题，今天疑问还没有解开。他就问这个问题：你说以后有场浩劫， 以后有一场灾难，以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。那现在他说你德国降临，你以后发生那个灾难有没有什么兆头啊？那我们先知道，那我们现在知道，我们现在一无所知，不知道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，就记载耶稣讲的一些事情。啊，耶稣讲到民攻打民，社会现象、政治现象，还有宗教现象。啊，这个假基督、假先知，耶稣把这个社会现象、饥荒、地震、瘟疫啊，人的爱心冷淡、道德堕落，耶稣呢各方面都讲，讲了以后呢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。大家知道啊，耶稣讲尸首就是人死的那个尸体了，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，鹰就是老鹰啊，鹰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。这句话呢，很多人当难题来解呢。这个到底讲什么吗？尸首是指是什么吗？鹰是什么吗？啊，有很多解经家就解决很多不同的解释啊。耶稣这个话呢，其实很明了。什么地方有尸体，那个吃尸体的鸷鸟呢，它就会在这个地方聚集。哪个地方有罪恶，刑罚也就在这里。就是说什么地方有罪恶，什么地方就有刑罚。你看到那个鹰在那里盘旋，下面一定有尸体，有动物的尸体，它好吃。这个倒真见过啊！我恩姐那里，我那个房间有一天呢，那个有天有一头猫了，被这个汽车碾死了。我又不知道这个老鹰会飞到这个地方来，站在那个路灯上面。奇怪的，这老鹰突然飞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哦，原来我一看，这个地方有只死猫。很简单，什么地方有罪恶，什么地方就有刑罚。好，这个形象化的讲法呢，审判的手册，天空中有一位天使，向空中的飞鸟呼叫。当然，这些是讲法的。讲法有是不是这样一个场景我们不知道。他说你们聚集来赴上帝的大宴席，吃什么呢？君王、将军的肉，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，自主的、为奴的、大小人民的肉。也就是说没有耶稣就是这个下场，以后也就是永远的灭亡。好，我今天讲的啊，四个宴席，好，福音的恩宴，生命的盛宴，啊，一个是婚姻的荣耀的婚宴，一个就是审判的恩宴。你只祝福他的话。